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再继续一起来探讨《中观经论》第四章。请翻开讲义80页，我们看第三节：文量、比量、限量。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。什么是量？请看角注2。量有狭义有广义。狭义是指认识事物的标准或根据。广义来说，量是指认识作用的形式、过程、结果以及判断知识真伪的标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借着哪些方法来判断你的认识正确不正确。那我们这一节有提出三种量。第一是闻量，就是听闻圣者的话作为我们修行的依循，这是闻量，或者称为智教量或圣言量，有的又称为声量。第二是比量，比量就是用推理推论的方式所得到的正确的认识。第三是限量，就亲身经历，亲眼看到，亲耳所听，或者亲证真理，这个是限量。上一节说到我们要证悟中道实相，这个实相是离文字相、离心缘相的，也就是中道实相是言语道断、心行处灭。这样离能所相待，只有亲自证悟方能了知的中道实相，如何可以用文字来论证？如何又可以用观慧来观察到实相呢？我们上一节也说到，一明的方法论不能够探究真理，那么中观的方法论又怎能观察到真理呢？这一节主要就是提出来我们如何证悟能所双亡有离文字相、心缘相的诸法实相。这一节导师提出有三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文字般若，对应的就是文量，就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。第二就是观照般若，在82页，这是比量，观照思维实际观察来推理，这是比量。最后是限量，就是实相般若。在讲义81页有提到，我们听闻佛的正法，这样的正法本身虽然还不是中道实相，但是这样的实相是佛所体悟而平等宣说出来的。这个称为法界等流，法界就是诸法实相。法界虽然不能够用言语表达，但是一般的众生不了解，所以佛以慈悲心用方便善巧，利用众生所了解的语言文字宣说出来。所宣说的跟佛所证悟的是有平等相似的性质，这个称为等流。导师又举个譬喻，譬如有的人他到名胜地点去旅游过，亲自旅游过， 那么他把那个地方影像拍摄下来啊，给别人看，别人看到这些影像，这些影像本身虽然还不是等于那个地方的名胜，但是看了以后，哎，心向往之啊，也自己想要亲自去游览。同样的，佛所证悟的中道实相，啊，众生还没有亲证，但是透过佛所宣说的正法，啊，再好好记得，这个自较量，啊，再进一步来观照思维，最后来亲证，啊。所以听闻正法非常重要，但是不是只是听听就好，他要纯正的信心，啊，愿意，啊，纳受古圣先贤的指示。那听闻除了从佛闻佛弟子闻以外，另外自己研究经教，听闻善知识的解说，这些都是 很重要的。好，再来是比量，这相当于观照般若，这是以思慧为主而兼摄闻慧与修慧。那闻所成慧是听闻正法，再进一步要如理思维。那闻所成慧必须要清净的心，那思所成慧就是要如理思维，并且要付诸实践，这个要境界有持清净的戒来配合。不但要持清净的戒，还要有布施、忍辱、精进、慈悲等来铸成。像这样子闻慧的成就，就是正见具足，信根成就；思所成慧，就是清净的戒具足；修所成慧，就必须与定相应。闻思修的修，这必须禅定，具足正定，才能够称为修所成慧。观照般若，主要就是这些闻思修，特别是以思慧为主而兼摄闻慧与修慧实际观察的阶段。好，再来讲义83页。观慧的寻思、观察、抉择、审查的阶段。那这观察，一方面观察事，二方面观察理。如果是观察世俗的事相，不净观、慈悲观，或者因明的论理方式也可以纳进来使用，因为它这个只是对于世俗事相的观察。不过如果要探究究竟的真理，必须用中观的方法不可。中观的方法就是空相应缘起，要用空相应的缘起来观。中观的方法不是只有形式上的差别来考察，更要进一步去探讨内在相依相待中而深入事物的本性，也就是空性。不是只有在事相的观察，还要更进一步体悟到本性是空。好，以下中观的方法有随顺世俗的中观法与随顺圣意的中观法。随顺世俗的中观法，它是从缘起到缘生，世俗重在观缘生。另外圣意它是配合观即灭，就是性空即灭， 由缘起法以观察无自性的因果事相，这是缘生，就是观察无自性的因果事相。所以这个因缘生其实它非一非异，不长不断，这是无自性的这一类观察缘生的方法，是随顺世俗的中观法。另外以缘起法观察法法无自性的本性，就是观察自性空而洗净众生的一切错谬成见，这是观即灭空性，这是随顺圣意的中观法。所以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，就是四相配缘生，这是随顺世俗的。另外无自性的空性的配合即灭，这是随顺圣意的。好，不管观世俗的事相或者是观圣意的空性，都是要用缘起的中观法来观。中观的方法论，随顺世俗的中观法，这是基于缘起的相依相待，相凝相夺以观察一切。相凝就是互相排拒，虽然有些法是相依相待，比如说我们的人身，人的身有地水火风空势所组合，但是这个水跟火虽然是相依相待，但是它也有那个互相排拒，有相夺的性质，所以要保持一个平衡。这样既以缘起的相依相待来观察一切，不止相依相待，还有相凝相夺，观察一切也不会与因明的方法全同。特别是依缘起的相依相待相凝相夺的观法，随顺圣意的中道，而倾向于圣意，圣意就是一切法去向空这样的观慧。观慧虽然也观察不到离眼的中道圣意，中道圣意就是中道实相，这样的实相是离文字相、言说相、离心缘相，虽然观慧也观察不到圣意的实相，不过依此缘起观却能深入本性空寂，成为深入中道的不二法门。我们参考一下角注十五，导师在《中观论》中讲记有解释中论的记诵，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，一以世俗谛，二地义谛，佛用二谛为众生说法。如果人不能够了知二谛的差别，则于身佛法不知真实意。如果不依俗谛，则不得第一义，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。那涅槃与第一依空性来说是没有差别的，不过约离一切虚妄颠倒得到解脱来说，涅槃是果，圣意是境，就境行果。我们之前提到境有真如法性实际，这是所观的理境，行有空、无相、无愿，这三解脱门的实行，果就是涅槃。 我们看第三行，解说性空的言教，这是随顺圣意的言教，有漏的观慧，学观空性，这是随顺圣意的观慧。前者是文字般若，后者是观照般若。这两种般若虽然还是世俗的，但是它随顺般若圣意，依着这两者才能去入实相般若，也就是真圣意地。如果没有随顺圣意的文字般若，没有去向圣意的观照般若，那么实相与世俗就脱节了。依世俗得圣意，依圣意得涅槃。因为如此，实相不二，而佛陀却以二谛开宗。实相不二，就是之前导师所说的，终归一时。实相真理是不会有二的了。但是佛陀却以二谛开宗，也就是教身二谛，从正出教为众生说法，叫兼顾到世俗谛与圣意谛。好，我们再回过来看，中道离一切相。中道，龙树菩萨所说的中道，它有中实与中正。中实就是中道实相，它是不取着名相，不落于对待。所以这样的中道是离一切相，即为成立缘起的特性。中道即缘起的中道，缘起的因果生灭，从缘起的因果生灭当下显示空寂的真理。就从缘起事相中，当体体悟它自性空寂这样的真理，并不是离开事物而另外有空理。譬如江水在峡谷中逆流而激起狂浪，可是同时它即反归于平静，而且直趋于大海。在这怒浪狂耀时，虽然还在江河当中，怒浪狂耀的时候，虽然还未能想见海水的一位，同一显位，以佛法来讲，就是佛法的同一解脱位。虽然还在修行当中，还没入法性大海，还未能想见佛法的解脱位，但是顺着文字般若观照般若，就像江河顺此水势而流，即必有回归大海的可能。同样的，我们借由文字般若观照般若，也可以归向实相般若的大海。从缘起法以观察中道实相也是如此。中观的教法就是文思修慧，虽然不是离言，但是能够随顺去入离言的中道。文字性空即解脱相，我们虽然是要借助文字啊，但是这文字毕竟还不是实相，文字是性空的。这里所说的文字总摄一切名相分别，名就是我们于现象界所安立的种种假名，相是种种事物的相状， 分别就是由名相而引起种种的分别心。这里所说的文字性空就包含假名的名字，种种的相状，还有种种的分别都是空。能够体悟到这些都空而离，文字相离，思维相离，心缘相就是解脱相。去入离缘，目标是去入离缘，但是不能离弃名眼，也开始体悟不到实相般若，那必须借助文字般若。所以中论说不依属地则不得第一义。因此言虽然还不是义，不过因言而显第一义。语言文字还不是最究竟的真实，不过依着名言可以显示第一义。有些人以为真理是离言的，什么也不是，任何观察也观不到中道实相，因此他也不多闻，也不研究，无闻无慧，要离一切的论法观法，想要直入中道，这是误会离言的真理啊！那一下子就想要见空中楼阁，其实是不可能的。哪里知道这是不能到达中道至正的，这只能限于无想的定境而已。唯有中观的观法是随顺缘起性空的中道观，是缘起而性空的方法论，也是随顺圣意的方法论。所以虽然是文字，却不执着于文字，这样的文字都是随顺圣意。那观也不是只是这意识的虚妄分别，它是随顺圣意的观。莲花界在中观光明论里也说，何等名为了义，未有正量，依于圣意争上而说。中观家了义就是圣意，那唯识家所说的了义就是清楚明了的解说，中观以为是对了义的定义不太一样。中观的了义就是圣意。这里的圣意虽然是离言的真理，不过随顺圣意的广义来说也可以称为圣意。言圣意无生等，他的意思是通许一切文思修所成慧皆名圣意，以无颠倒心的缘故。本来圣意是离文字相，离心缘相，不过这些文字般若观照般若一切文思修等都是去向圣意，所以如果以无颠倒心来看的话，这些文思修所成慧也都是通往圣意的。中观庄严论释难说，何谓无自性性？谓与真实，言真实者，谓随世事转彼量所证真实异性。我们现在说的比量就是以思所成慧为主，含摄 闻所成慧，修所成慧，也就是修修学闻思修去入真实义。中观的教法及我们的闻思修慧，这是中观的教法，虽然不是离言，但能顺流去入离言的中道。所以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都是去入实相般若的前方便。好，以上是谈文量与比量，接着谈限量。以三种般若来说，相当于实相般若。什么是实相般若？我们请看脚注21。实相般若或者诸法实相，这会不断的出现。在《大智度论》卷18就解释什么是诸法实相：舍一切观，灭一切言语，这就是心行触灭。舍一切观，这是离心缘相，灭一切言语，就是离文字相。离诸心行，也就是说这样的诸法实相并不是我们的分别思维所能够了知的境界。从本以来，这样的实相是从本以来不生不灭，如涅槃相。一切诸法相也是如此。是名诸法实相。这里虽然讲实相，但不是说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什么相，其实就是空相。我们再看刮胡三。印顺导师在《般若经讲记》还有解释什么是实相般若。实相就是诸法如实相，不能够用有无等来描述它，也不可以用彼此大小等来想象它，言语无法描述，用思维也无法想象。这样的诸法实相是离一切相的，离言语相、离文字相、离心缘相，都不能够取着的。如《大智度论》说，般若如大火炬，四边不可触。古德也说，说是一物即不中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其实都不能够描述诸法实相的一分，都是指示这超越细论而为证相应的实相。凡夫的所知所见都是自性细论所乱，一切是错误的。这种虚狂妄取相，不但不见如实空相，也不能如实了达如幻的形象，就他不能够如实了知空，也不能够如实的知道缘起如幻有。从见中道而成佛的圆证实相说，从毕竟即灭中测见一切法的体用因果，离一切相又即一切法。如《法华经》说，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所以诸法实相是必须透过空来了解它，但是不是又偏于空，它能够知道一切法的相、性、体、力、作、因缘果报本末究竟。所以诸法实相我们虽然讲是空相，但是又不落于空，它能够也如实了知它的性相、体力、作、因缘果报等。 因此空寂与缘起相都是如实的，但这是非凡夫愚昧的众生的乱象，并不是乱世所得，必须离开虚妄执着的戏论相。那如何离开这些戏论呢？就必须修空无所得不可。戏论是要依空而灭，所以经论所说的实相虽然侧重于如实空性无性，但是它也不落于空，它还是要知道它的性相因缘果报等。经论所说的实相每侧重于如实空性，要见性相空有外的如实相，都必须透过都无所得这一关。这实相约理性边来说是空还是有，依中论所说，空则不可说，非空也不可说，亦空亦不空也不能说，非空非不空也不能说，只能够以假名说，就离世俱绝百非。实相不是凡庸的思想或世俗的语言所能够表达的，这如何可以说是空是有，更因此而争论呢？然而实相并不是离一切而另外有一个实体，它就在一切事物，了解它无自性，所以也不应离文字而说实相。同时如果不假借言说，就无法引导众生离执而去入实相了，所以不坏假名而说法性，即不妨于有空来表示它。那如何去入这样的诸法实相呢？中论有提到，一切实非实，亦实亦非实，非实非非实，这都是去入诸法实相的方便。众生不能够彻悟实相，病根就是执着我法的自性，所以我们要去除自性执，自性执去除了，就证得我空法空。总以为色身的本质是这样，确实是这样，它自体是这样，由于这一根本的执着即为生死根本，就萨迦耶见啊，法执啊，自性持有，这都是生死的根本。所以经中所说的实相，处处说非有，说自性不可得。金刚经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高扬此实相无相的教说，尊为不二解脱之门。好，在下一段，实相是什么？这里需要正确的了解。有人以为实相是客观的真理，就是我们所观的境，是非佛作也非愚人所作，是般若所证的。那这一类的人，他并没有真切的体悟到能所双亡，他是把实相看成是所观境，境还有一个境的客观真理。另外有人说实相是超越能所绝对的主观真心及心智性，他又主张有一个实在的心，但是以大智度论所说， 观落入一边，缘又落入一边啊。能观的智慧是一边啊，所缘的境又落入一边，必须离此二边所中道。离所就是客观的真理，离能绝代的真心啊，离所离能才能够与实相相应。实相在论理的说明上是般若所证的，所以经常被想象为所边，这是说明上的方便呢啊，说是般若所证的，但是不要落入境是实有，所是实有，不要落入所是实有。同时在定慧的修持上，即心离执而契入，所以也经常被导致为能边，也得又误以为有一个能观的主观真心。其实实相是不落能所的，哪有什么所证与真心可说呢？好，这是中道实相，就是能所双亡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样的限量。依此深入中道正观，精勤修习，将根本颠倒的自性彻底掀翻，指证真实，此即无漏限量的自证。这样的证悟，这是无漏的，也即是中道的限观。限观就是完全的洞察理解啊，明确的理解，这是限观。那如何完全正确的理解？那必须去除我执法执啊，这才是中道实相的限观。在三种般若中，此为实相般若，此实相般若才是真般若。前面的文字般若与观照般若是达到此实相般若的前方便，所以因得果名的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，它是沾了实相般若的光，因为它可以随顺实相般若，因此也把文字观照称为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，因此也名为般若，为中观。要到达此实相般若的地步，就必须依中观的方法论。所以我们应该以信顺中观教为本，就是有清净的信心，有正见的理解，这个就是文字般若。这句话在描述文字般若啊，中观教啊，这是闻量啊，有清净心来听闻，愿意信受理解，进一步运用中观的方法以观察真理，这就是比量。这一句在描述观照般若啊，借着文量的文字般若，借着比量的观照般若，以去入中观的限证，这就是限量实相般若。文量、比量、限量三者在证观真理的过程上有着连贯性、必然的关系性。如果忽略了这一点，纵使以为理事圆融，实际上必然落于两边。虽然文字还不是实相，但是完全都不听闻正法，不好好 如理的观察，这个也没办法真正现证实相般若的。好，好啊，以上是第四章啊，我们很快的哈，再把第四章做个复习。请翻开第四章第一节的讲义啊。第四章一共分成三节，都是在谈中道的方法论。第一节讨论中观与中论。中观是心的观察，论是语言文字的论证。观者从总体来说是有情，从别体来讲是慧心所，因为观是思维抉择观察，所以它的体性是慧心所。那这只是观与论的差别。那怎么样才能叫中观，怎么样才能叫中论呢？就是他所用的方法必须中道的方法，他所观所论证的对象也必须是中道，就能用的方法跟他所观察论证的对象都是中道，这才可以称为中观或中论。那这样的方法必须合乎最高的真理常变法则，就是67页最底下所说，必须合乎本然性，佛出世也好，不出世也好，这个是法性，要有必然性，安定性，另外还有普遍性，必须合乎这样的真理，用这样的真理来观察中道，来体证中道，那才是中论与中观。另外第二节因明与中观，因明是印度的论理学，在正理学派有提出五分论法，五分论法如角注第四，中因欲和结，提出主张，然后谈理由，举实例，还有适用跟结论。而后来唯识家世亲与陈那简化为三支论法，就是中因欲，那因特别重要，所以这样的论法我们称为因明。那因明的论法，依导师这里的研究，它是可以作为观察因果事项的方便，但是如果要运用它来观察究竟的真理，那是不行的，必须依中观的方法才可以。好，再来71页，中观与因明不同的论理方式。在中国古三论师这里有举两个方式，在72页有提到初章喻与中假喻，就先了解外人的看法，再来提出中观的正义。这里举生灭来说明，外人认为生是独自的生，独自的生，它不必因带灭而独自有生，这样的生就是自生，也就是实生，灭也可以有独自的灭，不必因带生，它可以自己灭，这样的灭就是实灭。但是中观的正义，如73页这里所说，在中观的正义来讲， 生灭它是相依相待，要谈生那必须依待灭，它没有独自的生，要谈灭那也必须依待生才有灭，要谈灭也是要因待生才有灭，这样子非生非灭为中道。但是在世俗缘起它又有而生而灭为假名。中观所说的缘起法跟因明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。如刮胡二中观中的即生即灭与西洋形式逻辑的生则非灭不同。中观家认为即生即灭这是说在升起之中就含有灭的成分，生与灭是不可分离的，从这个意义来说即生即灭。如果在生之中不含有死的成分，他就绝不会死。但是西洋的形式逻辑他们主张同一律、矛盾律跟排众律，认为生就是生，不能够是灭，没有第三个选项。但是中观并不是这么看。那因为认识的不同，论理的方式也不一样，因此导致结论也跟着不同。在75页有提到空中与有中的根本不同，这个也是对空的论法不一样。空中认为的空是自性空，这样的自性空其实就是缘起啊，缘起并不是自生，不是常一，不是永恒不变，也不是有实在性，这样的非独一性，非永恒不变性，非实在主宰性，因此称为空，没有这 三种自性的特征，我们称为空。而这样的空并不是离开缘起事相来说空，因此在中观来讲是色即是空。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在空当中就可以建立一切因果罪福繁盛的流转与幻灭。但是有中不一样，认为空就不能是有，有就不能是空，所以他们认为不能依着空而建立一切法，至少要有一些不空的才可以。所以空中也谈空也谈有，有中也谈有也谈空。那为什么一个称空中一个称为有中呢？论它的最究竟处，如果归结于一切法皆空，那才是空中。那有中呢是归结有一些是不空的，那就称为有中。空中与有中的不同我们在中观经论的最后一章还会再提到。另外前面提到因明是唯识家从正理学派那边纳进来，那中观家的轻辩也把因明的这一个论法放到中观的论法里面。但是这样的看法是略称所反对的，所以像轻辩用因明的方式来论证，他先提出自己的主张，这个称为自序派或者自力量派。而月称他自己 不先提出自己的主张，只是对别人的看法而指出他的矛盾缺失，这称为应承派随应破。在76页就举轻辩的长征论来说明真性有为空，这是轻辩的主张，在生义地中有为法是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因缘生的缘故。举个譬喻，如幻，这是中阴喻。但是乐称认为这样的主张大家不共许，你说的空，但是对方认为不空，你说的譬喻如幻，用它来譬喻空，但是对方却不认为是空。这个就在77页乐称对它加以论破。比如说三的刮胡一，真性有为空，这是中。那中它又分成两项，一个是前尘，一个是后尘。前尘就是真性有为，后尘就是空。那中的前面的部分称为前尘，也叫有法，或称为所别。那后尘又称为法，或者称为能别。这里提到轻辩他的主张说真性，也就是生义地中有为法是空的，但是中观认为的空认为是有为法是空，但是对唯识家来说，空的并不是依他起的这些因缘法，他认为空的只不过是遍计值，这一点就不共许了。再来轻辩的前尘所说的真性有为，就有为法认为是空，但是唯识家认为依他起性是非空非不空，所以你主张空，他主张非空非不空，这个彼此不共许。那举理由本来轻辩是举因缘生的缘故来说有为法是空，但是唯识认为因缘生这是依他起依他起是不空的，空的只不过是遍计值，依他起是不能够空的，那也不共许。再来本来轻辩举如幻要来说明是空，但是唯识家说幻失它的变化出来的东西大家都一起看得见，空花你眼睛有问题，只有他看得见，别人看不见，这是假的。但是幻呢也不能全无啊，所以轻辩举如幻要来证明是空，但是唯识家却认为如幻是不空的，用它来譬喻依他起不空。所以导师说用因明等形式论理是不能够用来论证中观深义，也不能用来作为通达究竟真理的工具。那以中观来讲就必须依即空的缘起才能够证悟中道。好，最后第三节提到去入中道实相的方法，就听闻正法，再来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最后能所双亡亲正，就借着听闻正法的文字般若进一步修学文思修。 好好的实践观照般若，最后现证实相般若。虽然文字观照还不是实相的本身，但是它都是随顺圣意，可以去入实相的前方便，这些也不能够完全没有。好，以上是第四章的内容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